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布林肯喺以色列会内塔尼亚胡，承诺保以安全。美俄总统峰会已定6月16日喺日内瓦举行。佛州新法允许民众起诉大科技公司。美参议员施压拜登，必须调查新冠病毒起源。末日博士话：比特币唔系货币，唔系资产，系泡沫。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11日的冲突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5日上午抵达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起发表的备受瞩目的联合声明中，布林肯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两人在内塔尼亚胡的耶路撒冷办公室举行了一次会议，因为会议超出了日程安排，他们在记者面前的亮相被推迟了。内塔尼亚胡感谢拜登政府的支持，但亦批评了拜登的重回伊朗核协议的行为，发誓以色列将保护自己免受逼近的威胁。内塔尼亚胡说：我可以跟你说，我希望美国不要回到旧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因为我们认为该协议为伊朗拥有具有国际合法性的核武器库铺平了道路。他还说，以色列将始终保护自己，不受一个致力于摧毁他们的政权的影响。布林肯没有对内塔尼亚胡关于伊朗的言论发表评论，但他重申了拜登完全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自卫权，并说这种承诺是很深远的。布林肯还说，他此行的另一个目标是协助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亦明确表示美国打算确保被视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不会从人道主义援助中获益。不过在哈马斯强势控制的土地上，这个可能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布林肯希望能加强以巴双方的停火协议。在同内塔尼亚胡会晤后，他将会去被占领的西岸的拉马拉 Ramallah 访问西方支持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Mahmoud Abbas，并访问开罗和安曼。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星期二都宣布了两国总统的实体峰会的时间和地点，他们将就俄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战略稳定以及国际议程上的紧迫问题进行讨论。有消息人士透露，估计拜登和普京之间的会晤不会达成重大协议，但会晤将是拜登和普京就各自的意图、计划和观点进行交流的机会。白宫星期二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6月16日在日内瓦举行实体峰会。白宫新闻秘书珍萨基在星期二宣布美俄首脑举行峰会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为寻求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两位领导人将就所有紧迫问题进行商讨。福克斯新闻星期二报道表示，在这次峰会上，拜登和普京将讨论伊朗和朝鲜的核能力、叙利亚、北极、战略稳定、军备控制、气候变化和新冠状病毒等问题。福克斯新闻还表示，有消息人士向该媒体透露，在与普京的会面之前，拜登6月份先到欧洲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了解盟国对俄罗斯的担忧和看法。消息人士还透露，估计拜登和普京之间的会晤不会达成重大协议，但会晤将是他们各自的意图、计划和观点进行交流的机会。俄罗斯新闻社星期二亦报道了普京总统和拜登6月16日在日内瓦举行实体会晤的消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会晤细节尚有待商定，但两位总统讨论的议题会包括俄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战略稳定以及包括应对新冠状病毒和解决区域冲突等的国际议程上的紧迫议题。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5月24日签署了一项法案，佛罗里达州的大科技公司法案 Florida's Big Tech Bill，允许任何佛州的人都可以起诉大科技公司。如果有人被社媒踢出平台 deplatforming， 他们可以控告这些公司，还可以要求高达10万美元的赔偿。在一份声明中，德桑蒂斯说， 在这一届的议会上，我们采取了行动，以确保我们的人民阳光州的真正佛罗里达人受到保护，免受直谷精英的攻击。我们州里面很多居民曾经在古巴和委内瑞拉亲身经历过言论审查制度和其他暴政行为。如果大科技公司的审查员执行不一致的规则，以偏好直谷的意识形态而歧视其他人，这样他们将被追究责任。德桑蒂斯州长星期一签署该法案时，身边就站立着一批被大科技公司踢出社交平台的人，其中有原籍古巴的和委内瑞拉的佛州居民，还有州议员。他说，我们将是第一个要大科技公司负责的州，他们给人带来的压力在美国历史上确是史无前例的。德桑蒂斯表示，多年来这些社交平台已经从中立平台发生了变化，而中立平台才能够为美国人提供讲话的自由。他认为这项法律是在数字领域捍卫所有佛罗里达州人的权利，而且是约束大科技公司暴政的大胆第一步。德桑蒂斯期待佛罗里达州不会是唯一颁布这一类法律的州。他说，我们看到其他州亦在仿效。佛州副州长 Jeanette Nunes 说，在佛罗里达州，我们很高兴有一位州长能够同大科技公司寡头进行斗争，而我们很多选民都知道在共产党统治下被消声或被自己消声的危险。如果你的观点和他们激进左派的术士背道而驰的话，那么那些科技寡头就会伪造、操控和审查你的言论。德桑蒂斯仲发推文说，佛罗列达州的大科技公司法案赋予每个佛罗列达州人有权反击踢出平台的举动，允许任何人可以起诉大科技公司，并要求最高赔偿$100,000。今日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平衡一下名人和公民之间的竞争场。德桑蒂斯表示，佛州坚决反对大科技公司的极权主义。他说，今日佛罗列达州人得到了保障，可以免受到直谷在言论、思想和内容上的掠夺。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 Marsha Blackburn 5月24号致信拜登，再次表达他对世界卫生组织 WHO 对新冠状病毒疫情起源的调查的关注。他同时向拜登施压，在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重新审查中，很多人都认为该大流行病可能起源于该研究所，而且他在3月已经向拜登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在给拜登的信中，布莱克本强调了他对世卫调查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有效性的担忧挥之不去，并希望拜登能在6月14号前回复他的请求。他在信中还讲到，包括某些调查人员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以及长期以来中共对调查人员不断施加压力等令人担忧的问题。此前一个世卫专家调查小组得出结论，称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逃脱的可能性极少，而相反，病毒更有可能是从动物传给人类。拜登政府当时对调查组如何提出结论的过程，以及这些结论的传达方式表示深切关注。4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来自国际和中国政府联合调查的报告，表达了类似的结论。但是近日出现了其他质疑这个结论的消息来源，其中包括《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武汉研究所的几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已经出现了感染新冠状病毒的症状，而且病得很厉害，以致需要寻求医院护理。而中共在5月23号还在指责美国继续努力炒作实验室泄漏理论。布莱克本指出，科学家们担心那个313页的报告中只有4页涉及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而且联合调查中也讲明自己缺乏调查实验室泄漏理论的专业知识。布莱克本因此向拜登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询问世卫组织拒绝美国推荐的3名科学家加入前往武汉的小组的理由是什么。他亦询问美国政府正在做什么，以便令到有能力的公正的专家参与未来的调查。曾经准确预测2008年金融海啸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经济学家鲁比尼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唔能够将比特币同其他加密货币作为对冲通胀嘅替代工具。加密货币亦唔能够代表一种新嘅货币形式。香港东网5月25号引述外媒报道，极具争议性嘅加密货币已经成为话题之王。有末日博士之称嘅经济学家鲁比尼再度批评比特币。鲁比尼表示，比特币甚至都唔系对冲风险事件嘅可靠对冲，更唔使讲通胀冲击啦。实际上呢个系高度亲周期性噶。鲁比尼分析话，加密货币唔能够满足货币嘅四个标准，作为记账单位、支付手段、稳定嘅价值储存，并作为比较类似金融工具价值嘅单一基准。根据鲁比尼嘅讲法，加密货币唔符合任何资产嘅定义。资产例如债券、股票、房地产或贵金属，具有一定嘅现金流量或效用，可以用嚟确定佢嘅基本价值，可以产生收入、资本收益或某种形式嘅实用性。比特币同埋其他加密货币冇收入或效用，因此根本无法获得佢嘅基本价值。对鲁比尼而言，过去几年嚟，加密货币嘅价格急剧上涨，具有市场泡沫嘅特征。鲁比尼指出，当某物嘅价格远高于其基本价值时，就会出现泡沫。他说，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这些加密货币的基本价值，但是他们的价格却急剧上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对我来讲就好像一个泡沫。这个已经不是鲁比尼首次对比特币提出的批评了。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